话语，干坚信。第一章，话语的果效，致人死或赐人生命。耶稣曾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12章37节。当我默想这个主题时，经文里有一个字一直在我灵里重复出现，那就是话这个字。似乎我里面有什么在打动我，要我教导关于话语的信息。话语比许多人所了解的更为重要。话语会造就我们或是拆毁我们。话语会医治我们或使我们生病。根据圣经所记，话语会毁灭我们或使我们充满生命、快乐和健康。我们的话语，我们昨天说的话，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命。这和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中所说一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英王钦定本座，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你也可以把这一节读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话。1943年6月，我在德州东部的油田为 A 牧师主领一场聚会，他当时刚刚经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附近教会的一位牧师告诉我，甘弟兄，有2-3天医生一直想要我们停止为 A 牧师祷告，他正处于生死关头，而医生说，你们在用祷告和信心支撑他的生命，但如果他真的醒过来，我很怀疑这一点，他的头脑也绝不会正常，因为有超过10分钟他的大脑处于缺血状态。但我们就是无法停止为他祷告。这牧师说，我们继续祷告。第3天 A 牧师醒过来了，而且他的头脑没有问题，医生们都很震惊。当时 A 牧师还没有回去继续讲道，他的太太也是一位牧师，代替他站上讲台。我和我太太以及孩子们与他们同住在牧师馆，我们坐一台车去教会。有一天晚上， A 牧师开始宣布事项，他说的顺序反了。后来他一上车，他的太太就说，你说的一团糟，我觉得医生说的没错，你不能再讲道了。我太太回应说，甘弟兄的脑子没有问题，但他讲的还不如你的丈夫好。今晚甘弟兄讲道有3个地方都好像舌头打了结。但 A 师母还是说，你以后不要再讲道了。他不断地提那些他做不了的事情。有一天，我们用餐之后，我太太去美容院， A 牧师去探访病人，所以我帮 A 太太清理碗盘。当我们站在那里清洗并擦干盘子时，主漠视我，让我说， A 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接受我说的，但如果你不停止像现在这样对你丈夫说话，2年之内他就会死，你的话会杀了他。 A 太太对我勃然大怒，但我说，等一下，姐妹，请等一下，你要知道，这不是甘坚信说的，这是圣灵漠视我，要我告诉你这件事，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所以 他冷静下来，说：“甘弟兄，我们认识你好多年了，也知道神如何使用你，所以我会接受那是从主来的。”当我们还在那里时，他有改善。一年后，我们再次拜访他们，他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向丈夫说死亡的话，说：“你会死的，你根本撑不下去了。”我试着阻止他，但他只是摇着头说不，他不肯听。几个月之后，我为一位朋友主领奉信聚会，他牧养 A 牧师的母会。就在奉信聚会期间，他们去为 A 牧师的葬礼讲道。我对照我的记录，从我给他太太那些话的那天起到当时，几乎正好两年。他死后， A 太太因为丈夫的死而迁怒于神，他没有再讲过一堂道，他的信心冷淡了。据我所知，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为主而活，但感谢神，她的丈夫去天堂了。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因为话语。45年前，当我得着神话语的启示时，我还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浸信会男孩。我启示的开始是行出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经文。我说：“我相信。”话语被宣告了出来。我说：“我相信，我领受我心脏畸形症的医治。我相信我领受无法治愈的血液病的医治。我相信我领受瘫痪症的医治。我相信我领受从头顶到脚底的医治。”就在一个小时内，我就站起来了。我学到了话语的秘密，信心的话语。45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头痛过，一次也没有。上一次的头痛，我记得还是在1933年8月。我没有头痛，也不期待头痛，但如果我头痛，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会说：“我很好，谢谢。”我会说正确的话，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我相信以赛亚书53章5节神的话语所说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信这话，我相信我得了医治。第二章，你的话如何影响你的孩子？当小坚信刚出生2个半小时，我双手举起这个小家伙说：“主啊，为这小男孩感谢你，我明白是你把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赐给我和我太太。我知道我对他负有责任，因为我认识圣经，我要教养着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知道你的话说要养育孩子，在主里劝诫并管教，我会这样做的，因为教导孩子不仅要透过言教，也要借由身教。我会在他面前行得正，我要做正确的事。如果我错了，我也会向你坦白。当我们的小女儿帕蒂出生时，我立刻把她抱在手中，说出小坚信出生时候所说一样的话：“我会行得正，我会好好抚养他，我会教导他，我会在他面前 做一个好榜样，并用神的话来教导他规矩和准则，我也会以身作则。我知道你可以得着你所说的，所以我说，这孩子会像小坚信一样，健康长大，身体健壮，不生病，心智灵敏，而且灵命坚强。多年后，即使是我的亲戚，那些认为我们跟随说方言的人而毁掉一切的人都说，这里面一定是有缘故的，一定有的，甘坚信的孩子从来不生病。我一生中从未为两个孩子的得救祷告过，一次也没有。我也不曾祷告让他们被圣灵充满。现在他们都已成年，有自己的家庭。我相信这些年来，我为他们两人祷告一共不超过五六次。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得到你所说的，而我已经说了。如果我现在还要为这事祷告，就表示我当时并不是真心的。他们很早就得救，且被圣灵充满。他们小的时候，我有时必须对他们说，原谅我，爸爸的态度不好。如果我发了脾气，我必须说，我做了坏榜样，我已求主原谅我，而他也原谅我了。你们会原谅我吗？那两个小孩会说，没问题。我从不曾叫我的孩子仅仅因为爸爸不允许而不做一件事情。我会坐下来读圣经给他们听，让他们确信我是真心为他们着想的。如果我必须教训他们，甚至责打他们，我就说，以弗所书六章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向他们解释，一个人生病或住院的日子并不是好日子。我说，你们要明白，我要你们过好日子，我要你们在世足享长寿。孩子是话语的产物，话语医治我们或使我们生病，话语祝福我们或是咒诅我们。我早上听到的话会整日围绕着我。很少有做妻子的明白，早晨一句苦毒伤害的话会剥夺丈夫一整天的工作效率，但是一句爱、温柔、美好的话，一句祝福祷告的话，会使他充满喜乐，并带领他进入得胜。要学习使所说的话为你效力，要学习使话语充满不可抵抗的能力，要让你的话语具有不可抗拒的能力，就是让你的话语中充满爱和信心。父母们需要知道，家庭气氛是话语结出的果子。1958年，当我和我太太驾车驶进洛杉矶时，她提议，我们何不逗留一下，探望某某弟兄和姐妹。几个月前，我们曾为他们主领了一场奉信聚会，他们的家距离高速公路只有三个街区。好吧，我说，我们去拜访一下。我们把车开到门前的车道上，却听不见有任何动静。我按了门铃，听到有人来应门。牧师开了门和我握手，我也召唤妻子进来。牧师说，甘弟兄，我们正好在休息，我太太在换衣服，请在客厅里坐一下。她穿着睡袍，所以也去换衣服了。我太太进到屋里，并没有看见她或是和她说话。我们一坐在沙发上，就彼此对望， 且同时说，在这家里有人说了尖刻的话。气氛很糟，我们两人马上感觉到了。属灵的事物是透过话语创造出来的，甚至自然界、物质界的事物也是由话语创造出来的。如果你走进刚煎过鱼的房间，会闻得到鱼的味道还漂浮在空气中。这屋子里的气氛很沉重，那些话还浮在空气中。现在你周围的空气中就充满了话语，如果你不信，就打开收音机。当我们与这位牧师和他太太交谈之后，发现他们确有过冲突。孩子们在那种家庭气氛下成长，他们的生命和性格会被扭曲。爸爸妈妈们，要知道，你家里的气氛是话语结出的果子。孩子们失败，是因为错误的话语被说出来，正确的话语没有说出来。为什么有些家庭稳固成长，在生活中总是打胜仗？那是因为在这些家里有正确的话语被说出来。有一次，妻子和我在休假时去了新墨西哥州。我们开了100多英里去探访一些朋友，他们刚刚建成一座美丽的新会堂。当他们带我们参观这栋新建筑物时，牧师的妻子在和我太太聊天。他说，你知道，我们的大儿子真是让我们一筹莫展，他快17岁了，不想来教会，他想要加入海军，等他满了17岁，我们会签字让他去，不想管他了。但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你也有一个10几岁的儿子。我太太回答，啊，不，我不能理解，我的儿子你得敲他的脑袋才能让他离开教会，就算他可能本该留在家里做功课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被训练的。在家里要有正确的话被说出来。话语使一个男孩热爱教育，话语带领一个男孩去教会或是远离教会。我们都是话语结出的果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主日去教会，坐在那里好像很虔诚，又在诗班里祷告唱诗，甚至教主日学。但如果你在家里发飙咒骂挑事小题大做，你会失去你的孩子。他们不是在教会的气氛里成长，而是在家里的气氛里成长。而教会主日的气氛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是非常小的。1943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我在德州北部一间教会讲道，我的主日经文是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而我的标题是，什么是属灵的？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后来再也没有勇气讲这个信息了。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会在哪里发现一个属灵的人？有些人想到我们教会里那些受了感动，很快跳起来，舞起来，呼喊起来的人，他们说，那些人是属灵的。我告诉会众，那不是属灵。你不能凭这些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还有些人说，某某一直说方言，一直用方言讲出信息，所以他是真的属灵。我说，不，你不能凭那些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因为神会使用任何一种他能使用的器皿。圣经说，有一次他透过驴子说话，那不代表那只驴是属灵的。我知道属灵的人确实去教会，但我甚至不会去教会来找属灵的人。 你们知道我会先去哪儿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我会去一个人的家里。你知道，在信仰的事情上，人往往有两副面孔。一副星期日带上去教会，另一副面孔留给其他时间。我做牧师的时候见过这样的人，敲过他们家的门，站在门外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们在里面小声地说，快把那个挂起来，把那个挂起来，把那个挂起来。有些东西是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的。你会听到里面的人慌慌张张，乱作一团，好像永远不会来开门了。我告诉会众，我真想变成一个隐形人，穿门而入，看一看，听一听。我又说，真正属灵的人是那些真正有所得着的人，他们在家里过着正直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就还没有得着什么。坐在第二排长椅的一位女士说，
哦，我的神哪，那我就出局了。
后来她说，她以为只是心里在想，一不留神已经大声说出来了。这毁了我的讲道，大家哄堂大笑，我笑得从讲台上掉了下来。我就在那儿停了下来，以后也不曾再讲那个主题了。第三章，智慧人的舌是良药。你探访过病人吗？你曾留心听他们说的话吗？你如果认真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生病。箴言十二章十八节是一个奇妙的启示，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理。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除非你口中讲的是健康，否则你不会有健康。你注意到吗？我们都被错误的编了程。我是从自然的观点来说，我们被编的是消极的程序。圣经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人变为有福。诗一章一到二节，你不要像世人那样思想。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注意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英王钦定本直译，神不要你效法这世界，而是要你改变。怎么改变呢？透过更新你的思想意念，不要像世人那样思想，他们的思想是消极的。然而，我们往往会把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理解为，世人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其实，很多他们做的事情，你也做。通常，他们吃饭，你也吃饭；他们睡觉，你也睡觉。很多年前，我在俄克拉荷马一间教会里主领聚会，那里的人认为女人如果不想下地狱，就必须穿长袖长裙，并留长发，以及有长舌。最后一项是我加的，他们提出前三项。他们总是在谈论那些属世的事儿。他们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说不要效法他们，我们不是属世的。牧师让我在周日早上讲道，周六夜里我每次醒来都在为周日传讲的信息祷告。 当我清楚了周日要讲到的信息时，我说：“神啊，我通常不是这样讲到的。”但神真的在向我说话。那天早上，我跳下讲台，在走道上来回走着，我说：“我告诉你们，在我曾经讲到的教会中，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属世的教会。”这就像我用湿抹布打了他们的脸，他们在自夸他们有多么圣洁，我却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属世的教会。他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我们比镇上其他人都要好，我们是最好、最棒、最优秀的。神啊，我们知道你一定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还有其他一些事我们也不做。”但事实上，他们是我所见过最消极负面的一群人。我说：“你们想的还是和世人一样，你们思想疾病，思想惧怕，思想疑惑，思想被打败，和世人所想的一样。要用神的话语更新你们的思想意念，让你所想与神的话语一致，你所说的与神的话语一致，所信的也要和神的话语一致。”很多自以为从世界中分别为圣的人，有时是人群中最属世的。就像我说的，整个世界被编的都是消极的程序，如果你不留意，就会犯世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你要明白，没有神的世界是在灵性的死亡之中，他们被编的程序导致死亡，而不是给人生命。如果一个人受了惊吓，他会说：“那简直吓死我了，我怕得要死。”不要那样说，我从不说我害怕，因为我不害怕。如果我受到惧怕的试探，我就对惧怕说话。我说：“惧怕，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我拒绝去害怕。如果疑惑来临，我就对疑惑说话。我说：“疑惑，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我拒绝去怀疑。如果我有了疑惑或惧怕的念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不接受它。若有什么念头临到我，我不会告诉人的。要知道，魔鬼能把各样的想法放进你的脑子里。我们是话语所结的果子。你是否曾经想过，圣经教导我们，你口中言语可以带来健康和医治吗？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从不谈论疾病，我不相信疾病，我谈论健康。智慧人的舌是医人的良药。圣经并没有说智慧人的舌头带来疾病，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谈论健康，我相信健康，我相信医治，我永不谈论病症，我说健康的话，我说医治的话。我从不谈论失败，我从不相信失败，我相信成功。我从不说我被打败了，我不相信失败，我相信胜利。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不去谈论魔鬼所做的，我对他所做的没有兴趣。我述说神的作为以及他正在做的事情。赞美主，我不谈魔鬼的能力，因为他的能力不及神。一天晚上，一个传道人在电视上讲道， 他从始至终谈论的都是魔鬼的所作所为。我心里想，我的主啊，我要把他关掉，他还在那里显露自己的无知。我关掉了电视，他说的越多，我就越不舒服。他除了在告诉人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事，就是在那里吹嘘魔鬼。听这个人讲道，你或许会以为可怜的神已经破产，失去了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在艰辛、困苦、病痛中熬着。家住勉强度日街，紧挨着发牢骚巷，唱着只要我能过得去就好了的歌，他们没有得胜，没有成功。然而，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28:20。我相信神若与我们同在，我就会成功。圣经在罗马书8:31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荣耀归给神，他若帮助我们，无论是谁抵挡我们，又有什么分别？无论魔鬼在世上做什么，又有什么不同？神是帮助我们的，他站在我们这一边。约翰一书4:4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这位更大的是在你里面，你还担心所要面对的难处吗？我曾经受到忧虑的试探，就像其他人一样，但我不忧虑，我从不说气馁的话，我从不谈论忧虑，我也从不讲说失败。有些人从吸烟中解脱出来，有些人不再受喝酒的捆绑。我愿每个基督徒能从最大的罪中得解脱，就是比抽烟、喝酒更大的罪，忧虑的罪。很多人非常自豪，他们说，我不抽烟了，神让我从抽烟得了释放。我倒是愿他们能从他们生命中那个大的罪中得释放，忧虑的罪比抽烟更糟糕。抽烟、喝酒都是错误的，我不赞同，我也没有这些坏习惯，但忧虑比这两样更糟。忧虑会要了你的性命。不止一位医生告诉我，我在医学期刊里也曾读到，越来越多的人住进精神病院，越来越多人走进坟墓，都是因为忧虑。忧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忧虑什么呢？生活际遇。他们为明天忧虑，他们为所面对的事情忧虑。我也曾受试探为明天忧虑，为我知道的要面对的事情忧虑。但后来我一想起圣经说谁在我里面，我就不再忧虑了。我甚至不需要为此祷告，我单单看着那些麻烦和一些似乎办不到的事情，会忍不住笑起来，赞美神。我对麻烦说，如果我没有越过你，我会绕过你；如果我没有绕过你，我会从你下面通过；如果我没有从你下面通过，我会穿过你，因为那在我里面的更大。而且你知道，就在我笑的过程中，那些状况就都跑掉，销声匿迹了。那在我里面的更大，那在我里面的更大，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谁是在这世界上的？魔鬼是这世界的神。还有什么是在世界上的呢？还有罪。但那比罪更大的在我里面。他比罪更大，他已经胜过罪，他除灭了罪。还有什么 是在世界上的呢？还有疾病在这世界上，它不属于神，也不是从天堂来的。天堂没有疾病，它来自这世界，天堂也不会有疾病。但那更大的在我里面，它比疾病更大，因为它是医治之主。还有什么是在这世界上的？麻烦在这世界上。人们总是谈论这个旧世界里的麻烦，但那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麻烦更大。还有什么在这世界上？逆境在这世界上，似乎是不可克服的事在这世界上。但我不属这世界，虽然我是在这世界里，但我不属这世界，我是天国的公民，荣耀归给神。而当我还在地上时，有那位更大的住在我里面，他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他会带领我度过一切困难，他会使我成功。哈利路亚，我不能被打败。这是我的宣告，那些话语是我40多年来一直在说的神的话语。第四章，你在宣告什么？箴言18章21节。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21章23节。23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马太福音12章37节。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可福音11章23节。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应王钦定本旨意。多年来，教会一直在教导信心，鼓励人们要相信，但我却没有听到很多有关话语的教导，或是教导你宣告你所相信的。然而，从上面所列的圣经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重要性。还有一处相关经文是希伯来书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意为所承认的道的希腊文 homology 有一词的原意是说同样的话，或同意所说的话，同时也有宣告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劝勉我们要持定我们的宣告。请再次留意，这与我们的话语有关。4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浸信会男孩，那时我就开始领会马可福音11章23节这节经文，无论何人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英王钦定本旨意，换句话说，他必会得着他所说的话语。我在美南浸信会重生并成长，一直被教导要相信救恩和圣经。当我看到马可福音11章23节里面的这些真理，我相信了。而我之所以还病卧在床16个月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如何释放我的信心。你不会因单单有信心就得到神的祝福，你不会因为单单有信心就得着医治或是受圣灵的洗，你不会因单单有信心祷告就蒙垂听。大多数基督徒认为他们会，但他们错了。圣经 并没有这样教导。圣经教导，你得救是因为你相信，并且说出来，不仅仅因为你相信了。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得救不单是与你的心有关系，也与你的口有关，话语和得救是有关系的。圣经并没有说你单单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你不会只因为相信就得救。请注意第十节里口里这词，你要从口里承认宣告才能得救。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无论何人，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英王钦定本直译。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中，耶稣并没有教导他会得到任何他所相信的，他教导说他会得着他所说的。换句话说，你会得到你所说的，你会得着你说的话语。信心一直是用话语表达出来的，信心必定借着你的口用话语释放出来。我们可以从以上的这些经文中看到这一点。你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行动。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卧病在床的16个月才明白这真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导我这些真理。这里的话语不是你在教会里说的话，也不是你祷告时所说的话，而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话，是你在家里、工作时和朋友聊天时所说的话。你每一天所说的这些话，对你也是为你做了三件事。一，你说的话语为你自己定位。二，你说的话划定了你生命的界限。三，你说的话影响你的灵，你里面的人。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光景，只要留心听你自己说的话，你未来的成就就绝不会超出你所说的话。换个方式说，就如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许多人被打败是在于他们的双重宣告，他们一会儿这样宣告，一会儿又那样宣告。如果你和他们聊天，他们会说，是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的，我知道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在相信神来供应我的需要。但随后，当他们在街上、在商店、在教会里遇见熟人，他们还全副心思在他们的难处上，他们就会说，我们最近不太好，账单越来越多，我们的车子和其他所有的他保不住了。那么他们先前的宣告呢？他们第二次的宣告抵消了他们第一次所说的。要学习说同样的话。在希腊文里，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字面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坚持说一样的话，永远不要放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想寻容易的事，那你就放弃吧。爬到洞里等死算了，你根本一文不值。圣经说要打那美好的仗。我相信有些人读到这里就开始征战了，他们以为 那是要和其他教会或其他的基督徒征战。
不，那不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
你应该打的是那美好的信心之仗。在这场战斗里，你必须和自己一切的肉体感知对抗。有时候，你必须和所有亲人说的话征战。有时，你必须和牧师说的话征战。有时，你必须和全会众说的话征战。有时，你必须和主日学老师说的话征战。我清楚这一切，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有时候，我口里宣告以后，就不再理会任何人。那是一场征战，因为他们都说我是错的。那没用，但那确实成了，一直都有用。太多人总想找别人替他们做事，但我不能打你的仗，你也不能打我的仗，你必须打你自己的仗。你的话语非常重要，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他为你的人生立下疆界，你所成就的永远不会超出你所说的话，你所拥有的也绝不会在你的话语之外。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